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在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宗奇弟兄，他其实来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童年哦。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一路跌跌撞撞，他也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然而他是怎么样子在压力当中遇见信仰，在信仰当中又可以得到释放，完全的生命改变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宗奇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宗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父母都是宜兰头城人，所以我在就是幼稚园之前，我都是在一个海边的城镇长大，那里有就是外澳渔港啊，就是有冲浪的那个城镇。对，那我在那个地方长大，那就是在我出生以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比较读书人的气质。那我上面有个姐姐，那再来就是我，那在我们家也有做寄养家庭。那就是在我出生之后呢，就是我的爸爸他股票输了一大笔，然后我的阿嬷癌症过世，所以他就整个就是被他的人生就是被打到谷底。那我觉得在我的父母他们原本就是那种在他们就是很有爱的人，那即便到现在我的妈妈也还是，那到过世前我的爸爸也还是这样的人。对，那只是他们在挫折容忍的这种抗压性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变成是我的爸爸就开始会酗酒，那我的妈妈就要承担包含债务，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到工地工作。那其实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很壮的人，所以他们在工地工作，我有跟着他们一起去，就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是要搬一包50公斤的水泥，就是一直搬，一直搬，每天可能要搬个500-1000包，然后那个他每天都要弯腰至少上千次，然后那个工作做一天真的回家就累了。对，那在那个阶段他们为了要还债，所以去做了这份工作。所以我有记忆以来就是爸爸妈妈面对就是外忧内患嘛，那所以他们从小都是吵吵闹闹，就是常在吵架啊，然后就在这样氛围下长大。那我觉得我在就是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其实对这种事情我都以为是习以为常，就是我
没有，你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吗？
对，我可能觉得别人家也是这样，然后我对他们争吵没什么感觉，我只是觉得哦，好像有一点小小紧张，但我没有真的往心里去。那等到真的年纪开始再大一点，我发现我们家好像真的怪怪的。
嗯，
对。
那你自己在这种负能量的情绪之下，或者说实际的环境之下，你还是快乐的吗？
我记忆以来，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我都非常的快乐。那大概是有一天吧，就是我突然有一天下课后走回家的路上， 然后我觉得过往在我爸妈那些很高张力的家庭氛围下，我觉得那些累积的压力，然后我觉得就突然一夕之间就那个感觉就涌上来，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那个悠悠就直接掌控整个按钮，我从一个非常乐天的孩子，然后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忧郁，然后很纠结内耗，然后就是会钻牛角尖，就是哦，那个同学对我说了什么，我回家我是不是要面对我爸妈的臭脸。那在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就开始有180度的转变，就变得比较闷闷不乐。
他是青春期的一个状态，还是有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有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我在家里的氛围大概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爸妈回家，基本上你看到他们，我小时候就会开始会察言观色，就是他们回家臭脸呢，那我就知道说晚上大概再喝一杯小酒，然后我爸爸在坐在椅子上再沉思一下，接下来准备
大事就要不妙了，
大事就要不妙，就是手机啊视话就在天上飞，对，然后开始会有揍墙壁啊，然后我也好几次看到爸爸拿刀就是要做一些要砍我妈这样，当然我知道我爸可能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画面很冲击。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爸会自残，在我妈面前他会自残，拿刀自残。那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就是小时候有一天，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那有一次我爸情绪失控，他喝完酒情绪失控，他就随手揍了那个玻璃一下，因为做工嘛力气也蛮大的，然后就有那个玻璃割到他的大动脉，然后他就一路流着血从二楼走到三楼。那他打破玻璃的那个房间也是我们所有人睡觉的房间，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姐姐也还在那个房间里面，印象中是这样。等到他走上楼，我们就发现怎么有那么多血，那我的妈妈就是看到这个状况，她马上把她送急诊。那我忘记为什么当时候只有我在那，我妈就请我把那个非常大滩的血就是用拖把把它拖干。对，我那时候就想，童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有些时候我爸妈也会，就是我记得有印象大概在幼稚园或小一吧，他们就会讲很多家族啊或者是工作上很多大人之间世界的那些，就是那些八点档上会听到的故事，就是他们随时都在更新，随时都在重复讲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太黑暗了。那我觉得我当时小小的心灵我可能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氛围下长大。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最常做一件事情，只要有外人，就是只要有外人在，他们就会换上笑脸。对，就是变成是有人在就有一个缓冲，那至少我知道有人在的时候我跟我的姐姐是安全的。
所以说等于这是你一种相对于逃避原生家庭的方法。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负能量之下你也长大了，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是对自己有期待的吗？有希望说哦，我千万不要变成像我爸妈一样，或者说你也就摆烂呢？
有耶，就是我在开始工作后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可能属于那种比较散漫的孩子，对，那比较靠小聪明在过生活。那当我遇到一些大的压力的时候，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居然会开始会酗酒。
哦，你也会酗酒？这几岁的时候？
大概是24，工作第一二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是在从礁溪到宜兰的火车上吐了一点在身上，然后我一下月台我就把头塞进那个月台垃圾桶里面狂吐。然后最后是我朋友搀扶着我让我坐上轮椅，然后离开
火车站
回家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让自己自暴自弃，然后成为你不喜欢的那个样子哦。但是童年对你而言等于说现在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中，你难道没有希望说诶，有没有办法试图改变或是跟谁求救过吗？
蛮多次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需要陪伴了，那我觉得特别是长辈的陪伴。那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那我知道说就是有些同学跟他独处，其实他会对这些同学毛手毛脚，那即便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都会亲近他，然后下午没有课我就是陪在他身边，因为我不想回那个家， 那他有时候也对我毛手毛脚，但我自己也会避开嘛。那可是就是真的很需要一个长辈的陪伴。那我甚至有时候会跟他，他会带我去泡汤啊，去游泳池啊。对，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回想，其实他并没有做侵犯我的行为。对，那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我身上烙下一个刻痕，就是当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突然讲起这件事情，然后我突然整个羞耻感爆棚，就是我为什么傻到要找一个会就是对小孩毛手毛脚的老师需要他的陪伴。我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蠢，然后我也忘记当时三年级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可能是选择性的忘记，因为那个记忆真的是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觉得也找错人陪伴了。对，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当时候想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但等于说你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服木，所以说就算这个老师可能有不好的记录，或者说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但是你还是宁可接受。
没错没错，对。那就是我差不多在国一国二那时候陷入到比较忧郁的状态，然后包含我的父亲在那时候癌症然后离开半年，然后我妈也还是陷入在那个悲伤中。我在那个忧郁的状态下呢，就是当时候我的姐姐她是音乐班，然后她学钢琴，然后那个钢琴老师跟她传了福音。那在这过程里面，就是其实姐姐一直想带我去教会，但是我觉得我都很讨厌有人跟我推销东推销西的。然后可是在那一年，她去教会的一年，我慢慢看到她脾气越来越好，然后越来越有耐心，越来越有爱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到教会。那我在教会的那段期间，就是也认识了跟我家庭背景有点像，也是很辛苦的孩子，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进了，就是有他的陪伴。那晚上的话，虽然回到家就是那个家还是暗暗的，但至少那个有那个朋友，就是我们晚上会骑脚踏车在市区乱晃，然后看他玩游戏下象棋，就让我转移注意力。不然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我可能会陷入到那个忧郁里面。回到就进到教会嘛，其实我对这个信仰我并不认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我会觉得说我会对人的爱有期待，而不是对神的爱有期待。所以在那个当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敢表达自己有在忧郁的那个状况，或是我家庭的状况。
但你纯粹就是当你被陪伴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个疗愈感这样。
没错没错，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期待有人陪伴你，但是却没有说哦，我去教会是为了寻求一个生命的改变，或者是寻求上帝本身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希望认识这个信仰多一点吗？或者说你单纯其实就是觉得诶，这个地方有人会固定出现而已呢？
我记得我当时去了教会后，我每天的祷告都是主啊，求你挪去我家庭的这些的问题，主啊，求你挪去我过去的那些羞耻，主啊，求你让我的忧郁从我的身上离开，就是奇迹般的离开。可是在那个阶段，我觉得那些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对，因为就是一个很小孩很单纯的祷告，那我觉得我用我当时有限的认知在祷告上帝，那我也当时后也没有经历他。对，
所以祷告就算没有得到回应，但是你还是希望有人陪，所以你就一直在教会里面。
是的，对。
那我想问你哦，在教会有人陪这些过程啊，你身边的这些教友们，或者说教会里遇到的同侪们，他们知道你遇到这些状况吗？
他们知道，但他们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已经差不多到了我大学一二年级，有一天我的妈妈在家里就是又在就喝了酒，然后开始有情绪，开始乱丢东西，然后开始大哭，然后就是在那个情绪的压力下，我一个人跑去了教会。那我去找当时候大概30岁的一个传道。那我去了教会，我跟传道说我家里又怎样怎样的时候，然后他看着我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那我就觉得说我来教会我是要寻求帮助，可是教会人也没办法帮助我。那我也觉得说在那个阶段我会觉得上帝好像在我的生命中若有若无，我感受不到他，我也在教会得不到帮助。那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神了。
那你有对这个信仰有怎么样子的怀疑的表现，或是你对上帝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呢？
因为我的独立思考跟开始有叛逆的行为其实从大学开始，那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我就我觉得我不想管教会那一套了，我也不想管我家人讲的那一套，我觉得我就是想过我自己的生活。那因为我当时候读的是社工，其实会读一些心理的书，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在钻研那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看能不能透过这些知识让我好受一点，让我好过一点。那我的大学我曾经在辅大有一个谘商室可以去，那我也做了10次的谘商，那在那个阶段我都觉得这些都比祷告有用。
嗯，那你自己在这个我们用所谓世俗的方法，或者说你看起来是这种学术的方法来面对你的困难，他们其实同样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你的问题这样，但是你有觉得说为什么这些比较有用呢？
当时我觉得至少有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听我说，然后可以帮我梳理，帮我分析。那我觉得现在回想当下，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好，就是好在那谘商后的那一两天，然后我很快的我又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我又会再陷入到那个忧郁的状态里面。
嗯，但是你生命还是不断的在寻求可以有改变的盼望吧。
没错。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宗祺和我们说了他在童年的时候其实遇到了这些困难，然后一直非常需要很多各方的陪伴哦。去教会其实也是一个选项，然而当他越长越大的时候，他发现教会没有办法解决他遇到的这些实际状况，反而可能心理諮商或者说这种比较学理性的帮助对他而言可能还疗愈一些些。但我回头来问你哦，对你而言你仍然一直去教会，就算你觉得没什么用，原因就是因为你觉得至少他们会陪伴你吗？
可能我个性比较内向吧，那可是我又很需要朋友的陪伴，所以我觉得教会这一块我还是不想放下呀。
Yeah. 嗯，那你刚刚讲到说，当你长大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那个叛逆才真的爆发出来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算叛逆爆发，那个时候教会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你有直接跟教会反抗吗？
嗯，我并没有直接跟教会反抗，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只有服侍才去教会，然后就是我也不想跟教会的人有深交在那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外面的朋友比较酷，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就是有在玩乐团，然后就是有跟着老师一起出去去很多地方表演，那所以我觉得外面的人我那时候觉得就是乳蛇才会去教会。
嗯，
我那时候看到的环境，那我觉得我其实也觉得我也蛮自卑，我也觉得我也是乳蛇我才去教会。
嗯，
对，当时候的想法。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后来会经历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我进到Good TV 然后真情播客这里工作，那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只是做福音嘛，其实也跟信仰有关。那我觉得我当初去我是想要学剪接，有一技之长。对，那只是说在这个职场里面就是遇到了很多挫折，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并不是很社会化，还不是很社会化，所以其实我在过程中我也冒犯了蛮多人。那再来就是工作上压力真的很大，那在很大的过程你还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然后身旁的人都是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在一个地方工作，本质是工作，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冲突跟磨合，那我也被修剪的非常的多这样子。我觉得小时候在这样的背景长大，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看人就是我小时候听那么多大人之间的故事，我看人我会先从扣分开始看，我的想法会比较容易非常的负面，所以在职场上我可能面对主管的要求或是面对主管的提醒，其实我有时候是抗拒的，那当他看到我抗拒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就是恨铁不成钢，那我们就有张力就有冲突。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常常工作 我也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我也真的遇到绝望。我绝望不只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在写脚本的过程，我可能写一个开场的 open， 那个大概现在写我只需要30秒就写好东西，我当时候可能要花3小时才写好。一个脚本可能别人写一天就可以写得完，可是我需要写4天，然后我都还没有办法匆匆融融，我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样子状态下完成，然后我必须要睡在公司里面，然后在公司里面又遇到，就是我每天上班，我就觉得我那时候住板桥，我早上经过板桥，我就觉得经过最精华的地段、最漂亮的地段，可是我就觉得世界是黑白的。我觉得我为什么人生会走到这个地步，然后要扛下这么重的责任跟这么大的压力？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工作的时候，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一来是你刚刚说你的价值观认为，诶，好像基督徒们是一群卤蛇哦，只有卤蛇才会去教会，然后你为什么又会选择到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环境来工作？然后在这个环境工作的时候，你遇到了这么多的压力，你也没有因此而格外比较快乐，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诶，我要找一个其他的工作，或是我要找一个远离你们这群卤蛇的工作呢？
当然我那时候毕业有几个选项啦，就是我也可以选择发展音乐，但我觉得这条路太辛苦了，我不想走。对，那二来是我本身是学社工系嘛，那我也不想，我其实也没有很有意愿当社工。那我觉得因为我的姐姐也是在这个公司工作，一样是做真心部落格，所以她经过的路其实我都在旁边见证，我也看到这份工作有多累。那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就是我只要选好一个东西是我要学的，那个环境我可以不 care， 我要的是我要某种专长某种技能，那我宁可选择到一个，因为我当时看到我姐姐真的很优秀，可是她在这个环境她也过得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至少我在这边熬个几年，至少我之后要去其他的地方换工作，就是要换去其他工作，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基本的做事能力跟应变能力的。对，我是抱着这样的期待，然后我选择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对。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环境，你刚刚讲说你又遇到这些状况，这些状况你难道没有觉得说，诶，这群基督徒也没有用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是用更多的爱心来包容你吗？这样。
我觉得先从我自己开始讲，就是我觉得我是老妖，所以我其实内心的底层我会有一种希望别人来照顾我的心情，所以我会失望，就是因为我对他们有期待，但其实我们大家是一起往一个目标冲的。那再来是我觉得与其说期待他们包容我，有时候齁，就是我其实也蛮白目的。我记得在一个新人的分享，在一个70几个人的聚会里面，然后主管请我们分享一段，就是你来这边工作后一段时间你的心得。然后我在大家面前，就是在场非常多的主管，我说，哇，我进到这个工作以后，我发现我妈妈真的很好应付呢。就是我其实是用这种态度在面对我的主管，就有点玩世不恭吧呀。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龄层的文化氛围长大，其实我们没有权柄的这个观念。对，那刚好我的主管他可能在，他是从上海电视台来到进到 Good TV， 那其实他们文化上也会转化他们过去的那个职场的文化
阶层
跟那个权力，就是抓得更紧，所以他过得比我更辛苦好几百倍，所以他可能如果里面一些情绪没有被消化完，那其实那些情绪是会带到职场上对待他下属的。那我在我这个年龄层的人，我刚好我的观念我也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被辱骂或者我被羞辱，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会 fighting 回去。但我的 fighting 不是跟他对骂，我是冷冷的看着他左耳进右耳出，我是用这种态度，所以他也不是白痴，他也看得出来我在不爽，只是我嘴巴没讲而已。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子有不一样的成长？信仰是怎么改变了你的人生呢？
我记得有一次大概连续一个礼拜吧，我们都会进剪接室去修带子，修节目预告啊。那我记得一支片子我修了好几遍，然后我们每一天都进剪接室，然后前面10几20分钟然后我们在修带子，然后后面呢就2-3个小时都是我们两个之间是会有张力，他讲然后我不听，他讲我逃避，然后到最后一天，那天我在剪接室我跟带我的人相处了5个半小时， 然后大眼瞪小眼，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 moment 是我们在修短片的时候，我被他吼了，然后我回到位置上，我气到我超气，气到身体发麻。然后突然有个主管，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来拍我的肩膀。他一拍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是哭到没有办法控在办公室里面，我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虽然是没有声音。那天我是有剪接班的，我是有工作要昂在那边，我不能跑的。可是我就跑去跟剪接师说，我真的不行了。然后他们就说我帮你挡一下，我就一个人跑去公司的某个角落，在一个楼梯间，我哭了二三十分钟。我一直不断问上帝，虽然这个上帝我也没有很熟，但我就问上帝，这真的是你要给我的工作吗？为什么我比别人努力两倍三倍，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很多事情总是做不好？那我就开始严重的自我怀疑。从那个月之后呢，我就臭脸了一个月。臭脸一个月，我不是不爽，而是我陷入到一种忧郁跟一种想自我放弃。然后我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差不多想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回到家，我虽然在公司我没有太大的什么情绪起伏，但其实我会把情绪带回家，我会把我的妈妈跟我的姐姐骂哭，然后也是因为情绪绷不住，然后我才噼里啪啦跟我妈妈讲说我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只跟我讲一句，可能就是业障吧。那我当下听了，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上帝真的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业障。然后我也觉得说，我好像也对自己绝望了，我已经比别人努力这么多，为什么总是在加班，然后加班到脊椎侧弯，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也没什么钱，我晚上不是在加班，不然就是在看医生，然后我处理好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差不多到这边嘛，我也不想努力了。那我想说，我就远离我的原生家庭，远离我的教会，远离这个信仰，就到一个我只要联络一两个好的朋友，这样就够了。然后在那个阶段，有一个一直很鼓励支持我的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努力够，你要不要去提提看离职？因为在那个阶段我已经工作两年快三，已经要满三年了，我觉得三年我都是很奋不顾身的那种努力方式，我就觉得好，我去提了离职。那提了离职呢，我决定我去环岛。那在那个环岛前呢，我觉得好，我的人生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更低了，这已经是最低谷了。那我在出发前，我一个人骑着机车，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如果这是你要给我做的工作，请你给我一个 sign。 那当我从我住处在板桥骑车开始往南骑的时候，我在做的这个祷告，突然有一股平安就流到我的心里面，就是我还想再试试看的这种心情。因为我的环岛的行程是我是前一晚我才用 Airbnb 找，那我居然到了嘉义的某一个院里，就是那个乡镇只有一个民宿，那不会有客人住到第二个晚上。我遇到了一个住第二个晚上的客人，他不是基督徒，他跟我说，我有在看你们节目，然后他还把他的手机划给我看，说你们做节目很有意义，你看我有按赞。我觉得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想跟他讲话，可是他自己主动跟我讲这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哇，那这可能真的是上帝来跟我讲话。那后来我同样到嘉义的溪口乡，那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城镇。我遇到了三个年轻人，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也看过这个节目。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不断在祷告寻求，虽然说我过去不相信上帝，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想抓住他，因为你要我真的完全自我放弃，我好像也没有真的那么想自我放弃。
嗯，
所以我觉得哇，总是我现在能抓的就是上帝了。那我到了台东，我看到那个彩虹，哇，彩虹就是上帝的约嘛。对，那我觉得心里有股暖流。那当我在回到公司的时候呢，我访的另外一个来宾，他来线上来访问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诶，你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因为受访是他的先生，那他这个女生是主角，我说节目播出后，你就是你的家人有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当然他就给我一些很好的回馈嘛。那完全风马牛不相干，他马上讲一句，就是你做的工作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轻易离职。然后在那个 moment 我就知道说，哦，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从那天开始，就是我放了一个长假，环岛完回来第一天开始，我记得之前我为了追女朋友，然后跑去了教会，然后那个教会送了我一本黄魔甘泉，我一直放在家，我一直放在我的房间，我都没有拿来读。从那天之后，我想说好啦，那个圣经我可能没有完全看懂，那至少我拿那个黄魔甘泉一天一天读。然后当我开始在一天一天读的时候，那个内容很轻松嘛，然后我就开始写笔记，然后我也还没有想要进教会， 因为我曾经对基督徒很失望嘛，但在那阶段我就开始每天主日我会线上听主日，然后呢我开始每天在写，那我突然发现，然后我每天在为我的职场祷告，在为我的原生家庭祷告，那些曾经让我跌倒的人，跌倒的环境，我开始每天固定20分钟的时间为他们祷告，也为我自己工作祷告。
嗯，
然后我觉得就很像是洗澡，就是流浪太久了，身体有太多垢，然后每天有这种习惯，就慢慢把那垢一点一点的清洗。你说那些忧郁在不在吗？其实也在。你说那些伤在不在吗？其实也在。可是就是透过读那些话，我们好像慢慢被疗愈，而且跟那种心理之上的又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又加班到很不舒服，然后我那天又被电了或是怎么样，然后我当我打开那天的荒漠甘泉，我在回宜兰的路上，礼拜五晚上我从台北回宜兰的路上，我打开荒漠甘泉，那一天的荒漠甘泉居然是你不要轻易放弃，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然后我吓到，我再往后翻一天也是这个内容，再往下翻第三天也是这个内容，可是我再翻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然后我再往前翻，就只有那三天是那些内容。然后我耳机听的音乐 YouTube 有广告嘛，然后是一个保险的广告，我一打开音乐我要放音乐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过程，你不要放弃。我觉得上帝大大透过环境在对我说话，让我他就直接摆到我的面前，我不得不听。然后我就真的很确定，就是原来经过这些过程是上帝要我一点一滴慢慢在面对我原本我的情绪也好，我的生命也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在泥泞山谷中，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你说了，就是其实你在工作职场休了一个长假之后，诶，可能心态上对工作这件事情有所改变，但是你刚刚也提到这个你的能力其实并没有马上的翻转，工作环境也没有办法马上翻转。在这个情况之下，诶，为什么你说你经历到上帝，然后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可以马上改变你的工作整体的状态呢？你其实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我觉得在心境上，我首先，我觉得我以前是很容易内耗，就是比如说我被指责，那我就会往心里去，然后我就会不开心一整天，然后就影响到我工作的情绪跟专注度。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帝，我觉得那个爱流进来之后，我每天都为自己做三个感恩的祷告，就是我到底在我的职场贡献了些什么，即便只是为来宾倒一杯水，或者是当我的访纲让来宾他是觉得很完整的呈现了他的故事，那我都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我不是自卑的。那再来是实际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也开始会在用周末，我以前都是周末睡到四五点这种人，下午四五点，或者是中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那我开始会看书，然后我开始会听 podcast， 然后我开始会听讲道，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会记笔记，我会一直记笔记，我就这种东西已经变成习惯，到现在已经五六年的时间。然后我开始让我的大脑活跃之后呢，就是我在工作上越来越多的成长。那当我开始在灵修的过程，我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些来宾的故事会很有同理心。就是我以前捡的袋子，那个我的前辈在跟我修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你捡的袋子这么的没有感情，这么的没有同理心。然后可是当我环岛回来后，我在捡袋子的时候，我会很兴奋的跑去跟我同事说，我说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些袋子在对我说话，透过这些来宾分享的内容在对我说话，我会很兴奋的讲这件事情。所以我的工作也开始有显著的提升，我觉得不论是智力或者是心力上面，就是开始稳定了，然后开始在一个对的根基下往上成长。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总是还会遇到挫折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当你又遇到挫折或是又遇到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保持乐观吗？
可以的。我记得我环岛回来后，我就开始在祷告寻求有一间教会，然后我说第一个，这间教会就是我不希望是乖乖牌基督徒，我希望他们是有故事的，是有经历的，是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那第二个是有在灵修读经祷告，那第三个要够真实，那有这样特质的人就可以接住我。我就进到这间教会之后呢，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我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客观的建议。刚好我们的小组长他本身也是个老板，那我觉得从他分享当中，他是可以平衡报道说，哦，主管是怎么样想的，然后他也会调整我，因为我就没有直接的工作上的压力嘛。可是我听他讲，我觉得我就可以换位思考，是，哦，原来这些东西是我可以调整的。那如果我可以调整，如果我职场那些环境没有跟着调整，那也没关系啊，我就是先耐心祷告等候。因为我发现祷告真的，上帝回应我的祷告后，我是对我的职场是有安全感的，我是对那些挫折我是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神会帮助我，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些责备，我也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挫折，而且我相信，我知道我是为何而努力，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如果是上帝在对我说话的话，那我要继续坚持下去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生命的课题要面对的话，那我真的就是要束紧腰带，然后我要成为一个新造人，就变成是我自己要付出努力跟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跟吃下那些苦。但我觉得这跟环岛前吃下那些苦不一样，我觉得那些苦我没有经历神之前，那些苦是会吞下去，然后会变成苦毒，是会一直在心里翻搅的。可是我觉得经历神之后，进到健康的教会生活里面，就是那些东西是可以听了之后一样是脏水，可是可以马上排掉。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其实到目前为止听你的故事，会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位神哦，其实在你人生的过程中，你虽然说你经历了他，但是在你经历他之前，你也只是把他认为说，哦，他是一个可以让你稍微舒压的地方，教会是这个样子的环境，你并没有觉得说，哦，他好像是拯救你生命或者说改变你的一个上帝。但是今天诶，你透过了一个祷告，他改变了你的人生状态，这样但是你现在却可以马上大翻转说，哦，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是要为这个上帝。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心中对这个信仰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对上帝的认知是他应该是要有求必应的神，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么大的困难当中，为什么上帝你不做事？我不懂，对。但我经历了那个过程后，我觉得那些翻转，那些心思意念上可以这么快的跟你说，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傻傻的信，或者是我无脑的信，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他，是为了让我真的降服在他面前。我承认有他，不然我觉得我以前的习惯是我宁愿相信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我宁愿相信人的陪伴，而不是相信神本身。那当我开始真的降服于他之后呢，就是当我又在经历了一些很重大的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当我倚靠他又在一次崛起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上帝真的存在。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脊椎侧弯的问题啊，然后骨刺啊，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在我的工作职场里面其实对我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常要久坐，要剪接，要写脚本，其实需要长时间久坐，然后这些东西又一直困扰我非常久，就是有时候痛起来真是好几根针在扎哦。那大概到我2022年、23年，就是我在寻求这些医治的时候，我寻求了好久好久，就是你想象过的方法我全部都尝试过。那到2023年，我那时候已经经历神了，可是我还是陷入到一个很忧郁、很忧郁的状态，是如果我身体这样，我到底要怎么样活到五六十岁、七十岁？我那时候我就常会听一些歌，就是哦，我好想死啊，我好想怎么样啊的那种歌。那我的小长又陪伴我，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承受这些病痛。那后来我自己做了一个，我忘记是在我其实有印象点模糊，我忘记在什么场景下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我从此之后不要再为我的身体而烦恼，那我也不要再做治疗。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知道我要为我的身体健康负起那个责任。那个到底该怎么做可以更好？求你给我新的方法，因为我想得到所有方法，复健科、物理治疗，两三千块物理治疗，做个十几二十次，我都这样做，整骨、针灸，然后皮拉提斯、瑜伽，你想得到的，空中瑜伽，你想得到，我全都试过一遍，大医院、小医院，我全都试过，可是。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新的方法，然后我也决定从此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感到挫折，而不要相信上帝。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就开始有去游泳，然后我一年可以游100次，然后我每次游都是非常专心跟认真的游。那当我开始游泳之后，那些症状就开始被控制住了，然后我也在那个游泳的过程中，我开始在那个30分钟，我其实不喜欢一直游泳，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有人互动，不是竞赛的东西就很无聊。可是在那个阶段，我就开始在那个游泳当中，我就跟神祷告，也会跟神敬拜。那我觉得在敬拜跟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心理的垃圾或是压力就排掉了，然后游完之后反而我精神就变好，我可以开始我的一天，有时候是晨泳，有时候是晚上游泳。那在游完之后我的身体就 OK 了。那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帝教会我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以基督徒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让我练习信任他的带领。就算有苦难，我也不要说否定他的存在。那我也因为相信祷告，我经历了，我让我有了这个结果。
你刚刚其实说你希望去寻找一群这个有故事的人，然后成为你的肢体，有弟兄姐妹。可是当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相对而言，可能这群人也同样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经历很多的负能量。这些负能量有时候在聚集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扫到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又是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负能量呢？耶稣在这当中有帮助你吗？
我觉得教会的生活其实就是火的熬炼。我进到教会之后呢，大概5个月吧，我就跟一群弟兄一起同住，两个弟兄，我们彼此之间都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是在台北讨生活，然后年纪没有差距太远。那大家个性都不一样，然后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破碎跟毛，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只要近距离生活相处，其实你都看得到彼此的缺点跟优点。那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回到这个弟兄之家，就是我觉得好像上班啊，我宁可在上班，然后在那个职场的压力，我也不要回家承受就是那些有生活上的摩擦跟冲突。
嗯，
但我直到我看见，就是当我们住进来没多久，有一个40几岁他离婚，然后他在陷入忧郁症的一个，然后有负债的弟兄来住进我们家的客厅，我们3个人轮流陪伴他。在那个过程中，我看见即便我们彼此都不完美，还是会有冲突，但是我看见大家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而让我们彼此慢慢变得成熟。 圣经有一句话就是爱可以包容一切的过犯，对啊，就如果那个遮羞布掀开，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检验跟检视的。那我在那过程中我知道说，哦，我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有磨合，彼此有冲突，其实我觉得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坚强。那我觉得有时候当然也会有很多，比如说你看不懂的时候，比如说诶，为什么台上讲的跟台下讲的不一样，但我最近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答，有没有可能他在台上的感动是真的，他台下的那个样子也是真的，那既然都是真的，那你说上帝在他身上没有作为吗？也还是有啊。对，那我觉得在那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用耐心等候，然后我觉得我在这过程中我找的不是那种想要跟我聊八卦的人，我想要找的是可以跟我一起成长，然后可以彼此提醒，虽然那个彼此提醒的过程其实会很不舒服，因为你会直击对方生命中根本跟你不想面对的问题，但我觉得在就是在这样勇敢面对之后，其实我觉得养分是留在自己身上的。
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一部分是你在看你身边的这些肢体哦，也就是这些人们这样子。
是，
那你看到这些人们，在看到那位你所信的上帝，创造这些人的上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不一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欸，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唱歌特别的好听，有些人他就是特别会耐心的陪伴人，有些人就是很愿意付出，那你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我觉得我觉得上帝就很像是一个艺术家，就是你想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其实不同人来看都会有不同的缺点。作家当然也知道说自己的作品不可能 100% 的完美，可是作家会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吗？不会。所以说我觉得上帝是即便我们有缺点，我们有优点，他同样都能接纳。那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是说好像在一个 holy holy 完全不能有犯错的空间，而是说上帝能够接纳我们每一个面向。那我觉得有了这个安全感，我可以比较自在的面对我们各自的问题，我也可以比较不用放大镜去检视我们在旁边身边肢体的这些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宗启弟兄。其实你刚刚讲到了，就是你进了教会，然后经历了上帝，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我想还有很大一块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哦。家庭状况其实像负债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信仰而一扫而空这样子。当你回头来面对你自己家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境上的改变呢？
就是我觉得当我在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是为自己的家人还有为我自己职场祷告嘛，那我觉得祷告到我觉得好像那个能量好像积蓄够了之后，然后妈妈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去环岛，我也想去耶。然后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可是后来想一想，有同事跟我说你带你妈去啦，然后我想说好像这是如果这是我妈的要求，我觉得好像现在不做我觉得会后悔，对，就是我觉得会后悔。那我就决定说，那我就开着我们家的货车，我们就环了台湾一圈。然后在环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其实有我觉得在我环岛完回来后，我慢慢可以从原本会把我妈骂哭，然后到后来我们可以彻夜长谈，然后聊很多，把很多话敞开心来说。那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们像朋友一样在分享一些很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互相吐苦水互相取暖。那我觉得在有这个信任的基础下，我带着我妈妈去环岛后，就是有很多时间的相处嘛。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检视，就是我觉得我开始能够拉高自己的高度，就是原来因为我自己在外面讨生活，我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孩子，那妈妈是一个人要背那么多的债，然后还要养孩子，然后先生又过世，所以那个压力是大到我无法想象。他一个月支出要10万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被上帝爱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用爱的同理去看他过去 这些父母曾经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在环岛中，我觉得我也被疗愈了。那就是我也在聊天的过程中，哦，原来才知道说，原来我没有什么印象的阿嬷，她其实很关心我，很在乎我。因为在我出生以后，就是我所印象就是我们两边的家族都有点暗淡，然后彼此不和，然后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我没有经历到那段美好时光。我以为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可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感动了。对，那我觉得那个环岛也是一个疗愈之旅。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做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跟妈妈这样子相处五六天的时间，就在一台货车上把一个台湾环完。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你，就是许多的听众朋友，也许他们的生命也有许多的挫折，然后他们也可能对人生生无可恋，不知道有没有值得盼望的。你曾经也在这个绝望与要放弃，就让他浑浑噩噩走完的这个边缘，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在信仰里鼓励的话？
也许你看到环境你会觉得绝望，也许身旁不一定有可以帮助你的人，但要相信有一位看不见的神，只要你愿意相信。我觉得他找的不是聪明的人，他找的是愚拙的人。那愚拙不是说真的不聪明，而是那些陷入在软弱里面无法自拔的，然后那些在忧郁里面你无法拔出来的，我相信上帝都看得见。那我也相信上帝会在对的时机来找你，因为宗教都是人找神，但我们的耶稣他是亲自会来找你。那我就是这样，我感受到上帝真的来找我，所以不要放弃任何希望，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带你进到教会尾声，我相信你会有不同的经历。
嗯，圣经上说，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上帝也就会给我们开门。今天非常感谢陈宗祺弟兄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人之身，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宗祺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认识这份信仰，或者是了解更多的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 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